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有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你好，亲爱的朋友，欢迎再次来到《燃亮的一生》节目，我是吴爽。从最近的节目开始，吴爽和你一起走进《用生命爱中国：伯格里传》这本书的播读。它不仅讲述了一位宣教士的经历，更展现了信仰、文化与生命选择的碰撞。伯格里用一生诠释了奉献与坚守，也引发人们对理想、责任和人生价值的思考。上一集为你讲到，出生于英国一个小镇的伯格里，自幼虔诚爱主，小小的他也盼望自己这一生能成为服侍上帝的人。欢迎收听《伯格里传》第二集。
19世纪末的中国西南苗族地区，群山延绵，交通阻隔，他与外界隔着一个难以跨越的世界。
伯格里从英国来到这里，用40年的时间走进当地人的生活。
用生命爱中国，伯格里传，燃亮的一生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伯格里进入当地的韦斯列小学读书，小镇位于大海边，浪花拍打着海岸，海岸上的灯塔和小海湾星罗棋布。天热的时候，一放学，伯格里就和几个同伴到大海里游泳。13岁那一年，伯格里进入教会办的西布尔公学，在学校里，他品学兼优，敏锐善变。热爱体育运动，尤其擅长板球、足球和游泳。1875年1月12日，伯格里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家庭的熏陶让小萨姆尔成为一个热心而虔诚的基督徒。他最大的理想就是长大以后能像自己的爸爸和爷爷一样成为传教士。他受洗的第二天，一整天都跪在好友奇帕斯蒂德的小屋里向上帝祈祷，盼望自己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人。伯格里的父母有6个孩子，由于牧师的收入有限，一家人的生活过得紧巴巴的。父母每天起早贪黑地外出传福音，回到家时已经累得精疲力竭，而且经常有人在深夜赶到教会寻求帮助。每当这时，他和妻子总是很和蔼地招待来客。伯格里记得，不知有多少次他从梦中醒来，看到父亲急急忙忙地穿上衣服下床，亲亲他和弟弟妹妹们的额头就走出去，接着就是哒哒哒，马蹄声越来越远。但就是这样，他的父亲还在工作之余，利用很少的空闲时间编织渔夫和矿工需要的绳子，赚点外快来补贴家用。随着年龄的增长，伯格里看到父母这样的辛劳，全家却过着贫寒的生活，他为主做事的信心动摇了。虽然他爱上帝，但还是决定不再选择他们家几代人所从事的牧师职业，决心靠自己的努力让父母和弟弟妹妹们过上富裕的生活。 1881年，伯格里参加英国公务员考试，名列全英国第三名。这个年轻人踌躇满志地离开家乡，来到英国首都伦敦，在英国邮政银行做了一名职员，成天坐在高背椅上点钞票。很快，伯格里就定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他决心在最短的时间内使自己的年薪达到1000英镑。金钱、财富、体面的生活，凡是世人所看重的，似乎都要成为伯格里所追求的。但有一个人不喜欢伯格里的这个选择，这个人就是伯格里的妈妈。儿子离开家乡之后，他每天横切地为儿子祷告，盼望上帝拣选自己的儿子，就像圣经上上帝亲自拣选哈拿的儿子先知撒母耳一样。伯格里在银行工作一段时间后，上帝就垂听到了他母亲的祷告，他越来越讨厌这里按部就班平静舒适的生活，描述自己就像困在笼子里的狮子。他越来越热心参加教会活动，经常恳切地向上帝祷告，希望全能的上帝能为他指点迷津。1885年，英国传教士李文斯顿深入非洲传教的传奇经历风靡一时。1813年，李文斯顿出生于苏格兰一个贫困的家庭，父亲是一个茶叶商，他10岁时就得去棉花田做童工，早上6点出门，晚上8点回家。他自幼好学，往往看书到午夜，直到母亲把蜡烛吹熄后才不得不上床睡觉。童年时，李文斯顿就受荷兰传教士郭石蜡的影响，中国第一个留学生荣鸿就是先在郭石蜡夫人创办的教会学校学习，后来被送到美国耶鲁大学留学的。
一位英国宣教士在19世纪末走进了云南与贵州交界的群山之间，
带着福音，英国宣教士伯格里来到这片当年还没有清晰路标的土地。40年里，他的身影与苗族村落重叠在一起，
用生命爱中国，伯格里传，燃亮的一生正在播出。
郭石蜡在中国的种种传奇事迹，让许多英国年轻人心仪不已。因为郭石蜡在中国用行医的方式宣教，所以李文斯顿也盼望有一天能去到中国。他在极贫困的环境中，靠着顽强的毅力完成了医学院的学习。1840年，正当李文斯顿要去中国宣教时，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前往中国传福音的门被暂时关上了。一天，李文斯顿漫步在伦敦街头，突然看到街边有一场反奴隶贩卖的演讲。演讲的人是在南非布道20年的莫菲特。李文斯顿耐心地听着，莫菲特详细地讲述了他亲眼目睹的当地土著被奴隶贩子像牲口一样抓获，遭受暴打凌辱，被贩为奴隶的悲惨境遇。演讲快要结束的时候，上帝的话借着莫菲特的嘴传到李文斯顿的耳朵里。在我住的地方，南非的库迪曼布道所北边，我能看到千万道炊烟从数不清的村落升起，但那些人从来没有听过福音。李文斯顿大受感动，上帝为他关上了去中国的大门，但又为他指明了去非洲的路。他立刻下定决心，我决定要去非洲，而且我的目标是宣教士从没有到达的地方。李文斯顿是第一位深入被称为黑暗大陆的非洲中部，进入非洲部落的宣教士。他由南非上岸，3次探险，深入非洲3万里，经历千难万险。但即使在最危险的时候，他也从未对任何人，包括非洲食人族的人和奴隶贩子发射过一粒子弹。 他是进入非洲内陆的第一名医生，他的医术救了很多人，他是画出非洲内陆河川的第一人，他是终止在非洲贩卖奴隶的关键人物。李文斯顿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他热爱的非洲人民。1873年，李文斯顿在第三次深入非洲内陆探看尼罗河源头路线的途中，因积劳成疾，畜身未竭身先死，荣归天堂。在非洲土著的赞美歌声中，李文斯顿探险队的队员把他的心脏取出，葬在非洲的地理中心奇坦波斯的一棵树下。从此，这位在非洲人民还处在蒙昧和被人奴役的状态时，就平等地对待他们，用上帝的爱爱他们，传福音给他们的朋友，永远活在非洲人民的心里。
主我赞美，主我赞美你，我灵欢喜，因我赞美。主我亲近，主我亲近你，只愿一生与你同行。主我赞美，主我赞美你，我灵欢喜，因我赞美。主我亲近，主我亲近你，只愿一生与你同行。活着的意义就是要成为你的子民。活着的意义就是要每天亲近你和你的心意。主我赞美，主我赞美你，我灵欢喜，因我赞美。主我亲近，主我亲近你，只愿一生与你同行。
忙于传道的父母带着包括伯格里在内的六个孩子过着清贫的生活，这让伯格里一度改变了志向，要挣很多钱让家人过上富足的体面的生活。直到李文斯顿的出现，让已经厌倦银行工作的伯格里重新看见了人生的方向。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亲爱的朋友，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